如果我是回你说我不想要走，我喜欢就是跟大家待在一起，你一定会觉得说，哈，所以你是不想要跟我在一起吗？你不想要陪我吗？你看我们聊电话的时间都被压缩了，你一定会这样回我。所以我当然要回你想听的话。
这个我反驳不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陈。
Hey， 我老司机。
今天我们要来聊控制狂这个东东。
你觉得啊，控制狂到底怎样的定义叫做控制狂？
怎样的定义哦？就是想要控制别人就叫控制狂啊。
那如果他是想要像是洁癖这样子的概念的，他就是要把物品都放得非常整齐，然后要照顺序摆，然后要把灰尘清得很干净，这种人会不会很容易就是控制狂？
这种人会很容易是控制狂吗？其实我完全没有把他联想在一起耶，因为是不同的。因为我觉得控制狂他是一个会影响到别人的事情。
控制狂他会影响到别人，那我觉得啊，其实依我的观察来讲，通常会有洁癖的人，他很容易就是控制狂。
是这样。
对，因为他要他的生活的步调跟生活的整个状态都是他可以掌握的
哦，他就是一个前期的状态，但是他慢慢会影响别人，所以他就会变成控制狂。
也不会说他是一个前期的状态，他是并行的
哦，是并行的。
对，因为他看待事情上面就是会要求有条不紊。那一开始可能他都会去接受，就是说啊，没关系啦，反正我们生活习惯不同。可是你想哦，今天你就想一个情境好了，你这个人本来就比较 lazy， 我只是说举例，就是你的东西都会放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可他经过的时候他就会帮你把它摆回到一个很干净的状况。那他这样是影响到你了？
有耶。
那他就是控制狂啊。
哦，
对，他只是看你怎么定义而已啊。而且我们为什么会讲控制狂，当然是有分物质层面跟精神层面嘛。物质层面就像我讲，他看到脏了他就去整理，那精神层面就是可能有精神洁癖，或者是认为说你的什么东西就是要照他讲的去做。
哦，
现在这个概念就会变成是说 OK， 就端看这个人他在看可能精神层面的事情或者是行为，会不会把他 equal 是一个物品的概念。假如说我今天看到书本，从我自己有书本上面的控制欲，我很浅，我就只有对书上面，就是我以前有讲过嘛，我一定要从小排到大，从一排到十，然后颜色要一样。现在你正在看我旁边的那个书柜，对，没错，就是长那个样子。同一个书商，可能商周的就是商周的，然后生活的就是生活的，我不能接受中间混了一个另外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会生气的点就在于说，同样都是商周出的书，你的序号可能从1到100，怎么中间77集特别大本，
就它不整齐，你就会焦躁。
对，可是其他是很整齐的哦。然后我心里就会想说，干，它到底要怎么办？它完全 fit 不进去这一个序列里面，你要把它摆在最后吗？摆在最后它的顺序就乱掉啦。可是把它照在中间摆，你就看到一排平的忽然中间凸一个起来，干，堵烂。就是所以我对于书上面来讲会有这样的强迫症。可是假如说那种真的到很洁癖，很要求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顺序的人，那可能在精神层面，他如果把这件事情也这样看，你一进来，你一回到家，你就要跟他打招呼。打完招呼之后呢，你要跟他讲说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弄。如果他连对生活这些行为也把它当作是书本或是物品来看，那就会很痛苦。
嘿，你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
是
蛮像是我平常不是在使用卫生纸吗？因为我就是有那个过敏的症状。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卫生纸它只要还可以用，它就是还是一张完好的卫生纸。
嗯哼。
然后你就会偷偷把它丢掉，
不是，
或是光明正大把它丢掉。可是它还可以用啊。
我不是说故意要把它丢掉，是它看起来就是脏的。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用，而且你知道，你还有一点我觉得蛮好笑的事情，就是那个卫生纸摆放的位置你也很要求，就是它摆放的角度什么的，你就还要把它调一下。
对，因为要怎么讲，就是 你如果还要用，你就把它摆好嘛，你不要把它摆像垃圾一样，像垃圾一样就会想要把它丢掉。
你还要把它这样折来折去，好麻烦。
不用折，
它就是一个方便的东西啊。
不用折，你看前面喇叭是正方形，那卫生纸是正方形，那你就是它的角跟喇叭的角就平行，一下是会死。你既然都还要继续用，可是你就把它摊在那边跟垃圾一样，我就想要把它丢掉啊。
那你觉得这算不算是控制狂的一种？
还好，我觉得。对我来讲啦，这是有一点点像是，可是我觉得真正会影响到别人是，你现在把它拿去丢掉，你懂那个意思吗？自己不做，叫别人一定要去把它弄掉，所以会影响到别人。但我自己把它丢掉，你自己再抽一张就没事啦。
是这样讲没错，但是我就会觉得很浪费，因为它还可以用啊。
这个还好啦，一张没多少钱，不要在那边。反正我跟你讲，我刚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就是我的爸爸他就是控制狂。他是非常严重的控制狂，尤其在我小时候。比方说我们今天呢、啊、进门的时候，就他以前下班时间大概在五点多六点，我们一听到铁门的声音一打开来，因为我们家铁门一打开会有叮咚的一声、嗯、叮咚的一声，我跟我哥就要马上下来到门口跟他说哎、欸，爸爸什么晚安什么之类回来了这样子，就类似这样子的话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坐在餐桌上等到煮完然后开始吃饭。所以你看哦，像现在你有时候来我家，然后我们家楼下在讲要吃饭了，我都会有点急，就是说赶快下去，就是因为已经有一点被以前的习惯制约。假如说我们以前没有在一个很正确的时间下去吃饭，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没有下去吃，他就会说那就不要吃了，就整所有人都不要吃。
对啊，因为常常就会说什么哎、欸，快点快点，就是
对啊，
已经很久了这样子，
对啊，
赶快下去。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就是阴影。
我就想说，为什么就慢慢弄好就好了？因为像我在家，我就会很常说，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去吃什么的，然后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可是像我家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我还是会有这种制约的模式。然后还有像是，假如说要跟小时候跟爸妈拿钱嘛，可能要缴学校的学费。有一次最夸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的气氛没有很好，然后我爸要出门了，可是我正在洗澡洗到一半，然后我妈就提醒我爸说司机需要拿这个钱，他到时候要拿给学校，然后我就说哎、欸，那可不可以放在餐桌上或者放在他们房间门口，我再下去拿这样子，然后就我爸就说不行，你要自己下来拿，可是那时候我洗澡洗到一半，然后他说你再不下来拿他就要出门了，然后我全身都泡泡，可是我还是要这样赶快擦一擦，然后为了下去拿那个钱，然后下去拿钱的时候，假如说我没有两只手这样子伸出去拿，他就会生气、
啊、
所以
好恐怖、哦、
反正以前的氛围就是全部都是很紧张紧迫，然后就是整个的，所以我深深能体会有那种控制欲的人到底有多恐怖
啊，真的很恐怖。那他怎么后来改变呢？
后来改变了，就我妈生病之后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她能掌控的
哦。
对，因为
这样也好，
在传统的概念里面吧，我觉得在我爸年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感觉嘛，或者是说你只要够努力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回报，或者是你的命运是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是看你要不要而已。可是实际上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啊，我国三的时候，我妈就是诊断出来就是大肠癌末期，然后那时候转肝跟肺，在这个时间点一发生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事情不是能照计划就照计划的、
oh.
对，那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慢慢在软化他的态度，然后也会觉得说或许真的不是像他想的这个样子，这个生活中真的太多意外的状况。
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说不尽他的意思、
嗯、
他也想说会不会是他的方法有误，所以他就
改
正吗？
我觉得不会说是他的方法有误，这边要讲到为什么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能体谅他这个角色，可是当我看到，不是说看到啦，听到他的童年或者是了解到他童年之后，就会发现说在他小时候是有一餐没一餐的，甚至常常是吃什么番薯签啊，有的没有的，就哈嘎 boy， 然后就是你养猪啦养鸡啦然后挑粪啦， 今天当一个这样子的小孩，他靠他的人生所有事情是没办法掌握，他唯一能掌握的东西就是读书，或者是想办法改变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OK， 你只要努力读书，像他一样，他真的找到了一条路，他到了一个很好的大学，他进了很好的外商公司，他觉得这整个都是他努力来、oh. 他从没办法掌握到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会希望他的人生未来就像他现在能做到的一直掌握下去，因为他好不容易把一个没扑朔迷离的世界变得有一点点符合他想象的有条有问这样子去走，所以今天忽然我有了小孩，但是事实上小孩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变化的一种恶心的东西，好了，不能讲恶心的东西，所以他会希望用这个方式也要让他小孩走上这样子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家庭的面貌，以前真的太穷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能掌握了，好不容易能掌握了，他就一路希望能这样掌握下去，但事实往往不会像他们想要的这样发展。
嗯嗯，
对啊，
你刚刚讲的故事我都联想到我爸，但是我爸不是这样子。
怎样？你爸是怎样？
没有啊，他以前也是家里很穷啊什么的，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可能都要去工厂上班。
哎、欸，
突然觉得好像蛮像的哦、喔、就后来讲到说什么你爸就是奋发图强然后很认真读书这一条路做饭、欸、跟我爸不一样，所以不能相比较。
可是我爸是长子啦，你爸
是
老二嘛、
哦对啊，
所以我爸那个时候要照顾整个家里面的人，所以像我的叔叔啊就相对起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压力。
对啊，因为我就想说嗯，会不会是个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故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关系，但会不会一部分也是因为个性的问题，我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是后来想想好像我爸没有这个状况，所以不能拿来讲。
诶，那、啊、你家长子咧？这是你爸的哥哥，
长子怎么了吗？
我记得学历就还不错，对不对？
没有也还好啊。好，既然你抱怨完了，就是
我没有抱怨好吗？
你讲完了你爸是控制狂这件事情，那我就来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状况。
哎、欸，
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叠对叠的时间。
好，我没在怕、啊。
你知道以前呢、啊，我的朋友都觉得你是我爸爸，他们常常会说老陈的爸爸打电话过来了什么的。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很常就是会管我要干嘛，或是叫
我
做什么这样子。
我到底哪，
或是常常关心我啊，就
我那是关心，不是，我觉得一定是你表达的方式有误，让他们觉得我是在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你一定跟他们讲，都因为你不敢讲得很 sweet， 然后你都故意把他讲得很那一种很中调性，就是这种哦，他就跟我说什么什么东西，你一定都讲成这样，所以在别人听起来就像是我在 control 你一样。
对对对对，我现在讲这些事件前我要先声明一下，就是虽然我现在讲的好像都是他就是老司机控制我什么的，但是后来想想他其实是为了我好，
不相悖。
然后就听众听完觉得说其实是你一直在控制我，然后我还把它当成是你对我的
好。哇，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没
有
啦，
不想肚子。
没有啦，就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为我好，就这样。那我先来讲一下到底有什么事件让别人觉得说你像我爸爸呢。
行，
比如说以前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参加社团吗？
哎、欸，
那时候你都会跟我说不要太晚回宿舍，最晚最晚最晚就是11点吧，
12点，
11点、啊，
12点啦，
谁会让你在12点在外面晃？
12点，那时候我是说真的不要超过12点，最晚不要超过12点。你12点之后要有人可以陪你一起回去，然后有男有女一起陪你回去，这样会比较安全。你看又再来一次被
误会，我有点忘记是什么时间了，反正好像就是差不多11、12点。
Okay, 没有12点，因为你那时候常常超过11点。
好好好，那应该是哦。然后反正那时候你就会一直说什么哦，你们社团真的是很没有效率耶，就是要怎样怎样做，你要跟他们说什么，然后要早点回家啊，不要这样子在外面晃很危险。当下的我会觉得说哈，我去社团就是要跟大家就是互动什么，如果提早先走很不好意思什么的。但是其实后来想想你其实真的是为我好，毕竟女生在晚上这么晚的时间在外面真的是蛮危险的。
哎、欸，我跟你讲， 这一段故事啊，你有点去脉络化。
去脉络化什么？
重点为什么我会跟你这样讲，在于说我每次问你说你社团在做什么，你就说他们很浪费时间啊，我也很想要走，可是他这个东西就没讨论出来，所以我就会依我的角度，我就觉得说那你应该站出来去主导整个议程，然后你没有跟我讲说你是 enjoy 在这个大家一起耍废的 vibe 里面，你知道吗？你每次都跟我讲说我很想走啊，我是这样，所以我一定会想说我要怎么帮你可以 get the fuck out 那个地方，你知道吗？
欸，可是如果我是回你说我不想要走，我喜欢就是跟大家待在一起，你一定会觉得说，蛤，所以你是不想要跟我在一起吗？你不想要陪我吗？你看我们聊电话的时间都被压缩了，你一定会这样回我，所以我当你要回你想听的话。
这个我反驳不了。我忽然想到你。对对对，我那个时候蛮爱情绪勒索的。我那个时候就会说什么啊，所以你就是想要跟他们聊天，你没有要陪我。
这不叫控制，什么叫做控制？
而且我还是用最糟的控制方式，我是用情绪勒索的方式。所以你看，你刚刚就说你不要去脉络化，你看就没去脉络化，还是我的问题啊。
嗯，
对，所以 OK 啦，我可以接受，反正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我跟你刚在一起大概还不到一年，然后因为我们刚从中国认识回来嘛，然后我们在暑假我跟老陈在一起之后其实没有相处多久，我们很常都出来约会啊，然后去 YouTube 看电影，然后 over 没有什么真正相处的时间，然后你就开学了，那你就开学之后事实上我们以前在一个礼拜可能就见个一两次，那你开学的时候我们甚至一个礼拜见不到一次，我就觉得说这种每一天的聊天是很重要的。
嗯，
对啊，但你那时候又同时在玩社团哦，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有常常因为这件事情
吵架吧？
不算吵架，我们一开始几乎没什么在吵架，就是会觉得你会觉得委屈
了，就对了。
哦，对对对，我就在那边用情绪勒索。对啊，可是我觉得
想不到吧。
你那个时间段也进步很多好不好，再度情绪勒索。
那我继续讲下一个，等我讲完全部你再来讲我吧。
我觉得我就输了，好，你继续讲。
不会啊，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去毕业旅行，如果之前有听我们毕业旅行的那一集应该就知道了。
嗯哼，
就那时候原本我要去菲律宾，然后跟朋友是自助行。那时候你就会说哦，这个很危险，你们这样四个女生出去被骗都不知道怎么回来什么的，因为你说那边当地就是比较复杂而且比较乱的地方啊，所以你觉得我们自己自助很危险，应该要跟团的。
我没有
说，所以那时候跟我说哦，我们不要去啦什么的。
我没有说菲律宾很危险。
有，
不是不是不是，你又 totally 去脉络化。邀请你去自由行的人是在当地的一个类似博弈产业，
没有，不是他邀请我们去，是我们原本是自己去嘛。然后我有个朋友，因为他认识一个学姐，然后他是在菲律宾工作，所以他想说要不要问那个学姐带我们去玩这样。然后因为刚好那个学姐他是做博弈业相关的工作，然后就觉得很危险，怕我们会被骗什么的。
对，所以假如说你们自己去跟那个学姐没有任何搭嘎的话，我那时候是说什么 OK， 你们行程排满一点，
但是我们就是一定会跟那个学姐啊，
就所以这就是不安全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学姐你，
可是后来你也叫我说跟那个学姐要她家的住址，然后她的名字她的电话各种都跟她确认过，然后我也输入给你，你最后还是说哈，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比较好，
真的，
所以后来我就没去了。
因为我之前刚好有一段时间面试到相关的工作，就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角色，而且有在关注这方面的新闻，或是有听那个之前有一个报道者的，就会知道说其实很多博弈产业到可能其他国家或东南亚的真的是蛮危险的，所以我是站在这个立场跟你讲说不要，你懂那意思。
对，所以后来想想你也是为我好嘛，就是其实 真的这样子笨笨的去也不太好，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自助旅行。
对啊，第一次自助旅行，你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区域？为什么要跟一个有风险的角色？
我就没想太多，就觉得哦，好棒哦！
而且你们本身除了你们后来一听到这一个学姐有在，所以你们各自去查当地的资讯的动力就下降了。你们并没有每一个人对当地的资讯有通盘的了解。你自助旅行不代表是拿了一把枪冲到任何一个国家就去冒险，是你要把当地的资讯查清楚之后再自助旅行。但因为你们不想扛这个责任，所以就随便找一个学姐来代替你们做这件事情。
没有啦，这个
你有查得很仔细吗？
我那时候在忙，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在说，
同学你来查吧。
我就在说你啊。因为你
啊，后来也没有要去，所以根本没差、啊，
跟那个无关。你在决定旅行，你在决定旅程之前，你就要先把这个
查好。因为那还有一大段时间。
你可以先，那不是，你听我讲。
我们先换下一个话题。
不是你先，你那个时候就没有在安排，你没有对当地有了解，你就直接愿意这样完全相信别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没有啦，我真的会先查啦。你以我的个性，你一定知道我一定会把它查透彻的那种类型。
你不会。
你讲这句话，你要不要想一想？
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你那时候都不敢反驳任何人，所以
不会啦，
你不会啦，你那时候就说不好意思啦，人家都已经怎样
讲。没有，我那时候说不想要反驳人，是因为你一直跟我说什么，你去跟你同学讲说不要跟那个学姐一起，谁会这样讲？超怪的、欸。
可是问题是就是不安全啦，你对這。
但是后来我也有跟我同学讲说什么某某某说。跟那个学姐去不安全，我的确也有这样跟他讲。
反正最后就是也刚好碰到疫情嘛，你就先 out
先退场了。
对啊啊，他们后来也都去不了啊。
好，换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点。
啥小？
就是骑车这件事情，你觉得骑车很危险，你不希望我学骑车？
这个当然了、啊。
到底为什么？可是我这样子很不方便，我去哪里都得用走的、欸。
你知道台湾骑机车是一件多危险的事情吗？
那是之前你也看过我骑一点点一小段距离，你就觉得我还蛮稳，而且方向感很好啊，而且我又是那安全摸人，所以应该很放心吧？
没有，我觉得都 OK。那假如说你可以骑车，那我就可以刺青了。
你这样不就是情勒吗？
这样不是情勒啊。那我可不可以刺青？假如说在没讲这些之前，
原本我是觉得不美观啦，是可以不用。但是后来就拿这一点说，哈，所以你要骑车的话，
我们不拿这一点，我们不拿这一点来讲，就单独说我要去刺青，我 O 不 OK？
我是觉得不要比较好，因为我觉得不太好看。
那我还是刺了呢？
那我也没办法、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讲哦，你以前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那我们就怎么现在又换一个讲法、啊、是不是想要，
可是这不一样，不能拿一件事情去就是威胁。
好，那就是一样嘛，我不能刺青，你不能骑车，没 我觉得就不要当利益交
换。但是我后来其实想想，你其实可以去，我觉得没差了，因为那是你的身体，你有自己自主的权利。
好啊，那我的想法还没有到这么前面。
对啊，
所以
你还是不给我骑车啊。
不是，女生骑车危险。
现在要站男女。
不是 我大部分碰到的不是啦，那是担心你啊。
我觉得我很稳啊。
你要在 podcast 跟我吵到你有办法骑车？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不行啊。你告诉我你想骑车的原因是什么吗？
方便啊。
方便，再来。
不用走路很爽，
不用走路很爽，再来。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方便、欸，
最主要是方便。
比如说，我想要就是送你一个小惊喜嘛，比如说我去买蛋糕的时候，我还不用在那边搭公车，然后还要走一大段路我才会到那个定点，我就直接骑车这样骑过去就可以买那个小礼物送给你啊。你知道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烦的原因，我可能要买一个东西都超不方便，我可能去个全联我要走十分钟。然后我去 Seven 我也要走十分钟。
运动好，我不是要讲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好，你现在讲完骑摩托车的优点，那它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不安全啊。
不安全，怎样的不安全？
就不安全啊。
怎样的不安全呢、啊？道路上骑机车会碰到怎样的不安全？
可能会被车撞啊，出车祸啊，或是违规被罚钱。
你看你这个回应我觉得不够好，所以你没有做完全盘的了解
啊。废话，你又不给我去骑车，我干嘛去了解这相关知识？
好啦，我觉得或许你在45岁的时候或者是50岁，等一下，你先让听我讲，你可以骑 50cc 的啦，然后就是
太老了，
距离在5分钟以内的地点你可以骑。
这个我觉得不能接受，我觉得太老了。
好啦，那39岁，然后就是 50cc 不 GoGo Ro，比方说电动摩托车，然后5分钟以内的车程我觉得是可以啦。我未来会想说做这样子的通融，这样
我好可怜哦。
不是很可怜，我跟你讲，骑摩托车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危险。我还没有碰过多少骑摩托车还没出过车祸的人，几乎都会出车祸。然后你又小只，假如说你今天出车祸，你要怎么把车子扶起来？
小只才能穿梭自如啊。
好，赶快进下一个话题，无聊。
好啦，这个我真的不能接受。反正
40岁的时候会再
讲，下线之后我会慢慢跟你。
我不会想要听你讲。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特别会规定我说什么阅读书啊，要一个月一本、啊。然后再来就是要运动，这样子才会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你要定期洗鼻子，因为你鼻子就不好会过敏什么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你是关心我，所以我这个我可以接受。
啊，反正你也听一听，你又没做。奇怪、欸，
对，这个有时候我会听一听，然后就不做了。
对、啊，
就一开始会很认真，就是听你做，但是后来就会慢慢的放松。
对啊，所以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啦，就是没有什么事。摩托车那个真的是我私心啦，因为想要你多陪我嘛。
啊，凭着你这一点，我可以答应你、欸，
是不是？人生路上多陪一点嘛。
好，那我再讲下一个，下一个就是其实跟刚刚也蛮像，比如说。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可能吃比较多，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开始就是控制饮食，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跟我说什么，哎，你吃什么东西你都要拍照给我看，然后要你同意之后我才可以吃。
看你真的，你真的很鸡巴耶，你要又把这个拿出来讲吗？不是，
我就看你怎么讲。
你那时候很不节制，你知道吗？你甜点是狂吃，冰也狂吃，我真的觉得不行。
对啊，所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啊。嗯、
对，
但虽然我们一开始的确有这样子，后来我好像就是跟你反映说，哦，这样子不行啊，这样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吃。所以后来这条例子就这样子彻底的被遗忘了。
我是有在改变的，我后来就变成说，我心想惩罚不行，叮也不行，干脆给奖励好了。
对啊，
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说，只要瘦几公斤，我就带。老陈去吃一个可能比较好的 fine dining 或者是比较高级的食物，所以比方说一般人比较少会一直去吃什么，可能像是乌马、啊、或者是一些私厨这样子的概念。可是自从定了这规则，就是他可能只要能做到一个月就是可以吃一次这样。
对啊，这样还不错啊，不要用惩罚式的，用奖励式的。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蛮同意的。
对啊，因为每奖励一次就换我自己痛一次啊。
对啊，而且它是比较没有压力式的，就不会像之前那样你可能一直控制饮食然后后面就暴饮暴食，但是这个就是慢慢循序渐进。
你刚刚有押韵哦，你可能控制饮食
那我大概就
暴饮暴食
讲完了，就是我觉得很不满的点
啊。对啊，
也不是不满、
啊，我现在身上插满针，然后即将这一集要结尾了。
没有，所以现在换你来讲，你觉得我有什么比较控制你的情况？
控制我的情况啊，就比方说，好像还好，跟我的比起来，我的这啊，你会说我不能讲一些比较负面的话
哦，这样叫控制哦。
我们这里到这边结束，
这样叫控制吗？
没有啦，其实你还好，你真的没有
什么。我是在关心你啊，我不希望你一直讲这种负面的话，然后会让自己更负面啊。
事实上你没有什么控制我的地方、啊、
哦，我觉得我真棒。
好像真的没有耶、欸、你觉得你自己有吗？
不觉得、啊、
感谢老师。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
再见。